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感谢主，因为有我们的弟兄提醒了我，我们按照原来的计划并没有特别的一个信息要分享，但是因为我相信是一些奇特的带领和感动，所以我也有这个感动，唤起了我的感动，所以就把我们的讲题按照原来的计划调整成为了这个特别的日子所做的一个特别的信息分享。所以跟大家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亏欠的一个认罪啊，或者说承认自己有亏欠，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或者说比较幸福的家庭，因为我是我们家庭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所以从我出生的那个时候，父母就非常的钟爱我，有的时候甚至是溺爱我。所以我的母亲现在是79岁，我的父亲今年3月份刚刚过完80大寿。所以我回到家里的时候，虽然他们已经非常老迈，我的母亲腿已经不行了，她腿关节有问题，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常常我们坐飞机啊，从家里回去的时候常常是晚上10点左右，10点半10点左右，因为飞机到那个时候已经那样，那我就会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想当然的认为啊，回到家了啊，就开始父母就要照顾我了啊，所以我回到家里面一坐下啊，妈妈还有汤吗？还有饭吗？给我热点，给我搞碗稀饭来，等等等等。所以父母就是啊，就是真正的啊，慢慢悠悠去，非常高兴的哇，他们要很高兴的说，哎呀，你要起来弄，他们不让你弄，哎，坐下，不然，我给你弄，都弄好了，给你热热就行了，就是这样。所以给我一个感觉，就是父母当还健在的时候，你不觉得很珍惜，所以以至于有些信息的话，我们想当然认为好像这么离我们还很远，是因为这样的恩典就在你身边。在弟兄，你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我想大家回到家的时候，无论你多大年纪，你身体怎么样，你会不会做饭？很有一种可能，你跟我是一样的，所以回家哇，把袜子一脱，鞋一脱的话，啊，往床上一躺。就开始父母就换衣服洗啊，给你洗袜子，什么什么都给你弄，然后每天就给你做饭伺候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回来都变胖了，是不是？只要回过家的人回来都变胖。那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有想起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姐妹啊，有些弟兄也好，他们已经毕业了。在他们生命中大有恩典，非常有恩典啊！因为他们不仅有非常美好的家庭，而且父母的事业也蒙神祝福，而且父母很可能也是得到神的拣选啊，神拣选父亲、母亲啊，以及父亲啊，是给他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在属灵方面的祷告托住。但是我们的孩子变得会越来越稚嫩，越来越幼稚。以至于应该所得到的把神的一些恩典、一些长大成人的东西似乎还都没有开启出来，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讲题啊，实际上啊，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切身的一种观念。我们有些人已经做母亲了，有些人在恋爱之中，有些人刚刚啊，这个非常圆满的去办完了婚礼，所以很快的啊，你们慢慢的要思考，要有第二代了，要成为真正的母亲了，所以这样的讲题就变得比较重要了。所以我今天啊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 relevant 啊，希望我们这样的信息跟我们每个人生活都 relevant 起来。那么简单的再说两句，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有很多的事，对不对？很多的事啊，我们有复活节，我们有圣诞日，我们有进食祷告会，我们昨天有全体祷告会，我们有昨天下午有family弟兄们洗礼啊，我们有福音运动会，我们福音运动会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啊层出不穷的非常美好的团契和弟兄姐妹积极参与的事。透过这些活动，大家就进一步变成了一个主内的肢体，一个大家庭。 所以现在我们的彩虹之家感觉越来越符合这个名称啊，彩虹神立约的神立约标志。但是彩虹在以西结书当中不光是立约的标志，它还是神在的，就是天堂的一个标志。所以当你先知以西结看到彩虹的时候，那就是父上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彩虹之家既是神跟我们立约的东西，是属于恩典时代的东西，也是最终到永恒当中新天新地当中我们跟神确实同在的时候那样一个美好的家。所以彩虹之家是有初级的高级的高级的就是神实实在在与我们同在，因为神在的地方就有彩虹。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实在是有真情实感的，而且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浓，越来越浓。我们最后我们会浓到一个程度，我们说血浓于水，我们最后说我们是灵浓于血，我们灵里边的真正的合一要经过我们的血缘啊，就叫做天堂当中我们会彻底的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属灵的本质。好，那我今天就带领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今天的信息准备的可能不是太长，可能不太长我也希望尽量缩短一点希望大家接下来有很多特别的信息分享。好，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召聚你的儿女再次来到你神宝座面前，我们像以往一样，我们继续祈求，我们期盼你赐下你的话语，透过主你不配的儿女的这个口，真正的把你的话语能传递清楚。就今天是母亲的节日，母亲是一个奇特的创造，既有你的形象样式，又有一个奇特的位分，那就是帮助你所创造的男性我们的弟兄要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强健的一个为你工作的人，同时也要生养众多，担负起抚育下一代、抚育敬虔儿女的这样的巨大的责任。主，我们今天要思考你的心意，要思考透过母亲你所带来的大的一些祝福，以及母亲所肩负的责任，以及母亲所为我们儿女付出的劳苦。所以让我们怀着一个敬虔感恩的心，我们与你同在，领受主今天也特别开启的信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谈到母亲的时候，如果母亲真正与我们同在，就像每天这样交往的时候，就像我有时候我到中国出差，看到我们的弟兄的父母，哇，那疼爱弟兄疼到的程度，我还在那边祷告，我多晚的时候与弟兄给我的孩子祷告，我会发现哇，这么一个好的父母。但是你会发现，当这个父母在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或者你还觉得他挺烦的，哎呀，又烦什么，又搞这些东西。但是真正当父母真正慢慢的从空间到时间，甚至可能肉身方面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正越来越思考母亲，可能就很伟大了。所以现在我这个时候，我有的时候想起我小时候母亲那种操劳又养三个孩子，我家还卖去，就像以前一样新社会的妇女能领带半年天，所以我们母亲还去工作，所以中国的母亲是非常厉害的，厉害不得了。所以我们就想，应该母亲是一个很伟大的创造，很伟大的创造。但是很有意思，在圣经当中关于母亲的这个形象并不多，女性的东西并不多，姐妹的东西并不多所以我就是有的时候常常是讲，就是姐妹来了这大哥给我起个名字吧，给我起个基督教名吧。因为我们想想，就 Sarah 呀、Rebecca 呀、Deborah 呀这个就那几个，讲的也并不多的。你发现了没有？见了没有？所以这个上帝启示他的主题，他实际上不是，他是想恢复他和儿女被造人的关系，他不是要给我们一个母亲的百科全书，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母亲相对弱，而且他用男性代表整个人类，所以亚当这个 Adam 这个词实际上他还有意思，就是人类的意思，这样一个意思我们以诺也是个人类的意思。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们感觉，就是我们从圣经必须挖掘圣经背后的关于神永恒不变旨意当中一个关于母亲的一个心意。所以这就给我们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带来一些挑战，带来一些挑战。所以透过牧者的一些分享，很可能呢会把这个东西拨云见日，让大家能看得更清楚一点。所以我今天也希望能把这些云彩拨开，我也 能看到神的对人的一个主线啊，尤其是在创造的时候，神把母亲的这样一个身份啊非常清楚带出来。那么母亲的伟大，我们就说母亲伟大，你看，但是从我们总括一下，总括一下啊，我们历世历代从圣经的启示到我们历史当中，我们人的经历当中，那母亲的伟大是不是伟大呢？是肯定伟大的啊，基本上伟大。你说有一位特殊的母亲是有的，但是很怪异的母亲有的，但是总体来讲，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你们享受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享受一个非常伟大的母爱。这个母亲的伟大，我想总结为这四点给大家啊分享啊。其中这四点当中有一些是中国人是特别的，所以我要带领大家思考母亲伟大这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结论。母亲伟大，我可以用这个四句话十六个字啊，一个小的小型的打油诗啊，告诉大家啊，让大家也好记一点。第一个伟大就是怀孕之重啊，重就是重量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人类啊，这个包括生物也有这个奇特的特点，就是相比较这个 male 和 female 哪个更强壮一点？大家想一想，哪个更强壮一点？ male 和 female 对不对啊？就是初春和这些，你觉得你们俩哪个更强壮一点？很显然是我们的帅哥更强壮一点。但是很奇特，你会发现在传宗接代过程当中，男性的反而相对很轻松，很轻松的啊，从十月怀胎那样的一个开始，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这个母亲她的身孕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身体越来越重啊，她要承受着两个人的很多很多的负担，所以怀孕之重是非常非常啊，非常非常实在的。那么你会发现在许多的一些种类当中啊，物种当中，动物当中，人类传宗接代当中是非常非常奇特的，这一点就完全不符合进化了。为什么呢？人类的传宗接代，它的怀孕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十月怀胎，所以它怀孕期很长啊，它是跟兔子跟老鼠完全不同，兔老鼠还一个月怀好几波。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怀孕时间很长。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它的每一胎生子的数量很少，所以我们有两胞胎那是很奇特的，三胞胎那就是天文啊，那就是奇特的。人的一些其他的工作才三胞胎以上，大部分都是正常一胎，那跟其他的动物就不太一样，其他动物一胎出来四五个十来个七八九个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奇特。第三个呢，就是抚育时间很长，我们的孩子三岁左右他才正常的能走，能说一些简单的语言，能求救啊，妈妈爸爸这些，所以两年的时间他基本上走不了。那你看牛，你看羊，你看马下来以后，哇，你就看他咚咚咚咚咚，几分钟以后哇，他真站起来了，你没发现没有？所以就很奇特。所以按照达尔文进化论来讲，这是完全不符合这种适者生存的，因为适者生存需要这个物种起来以后马上就去啊，他不需要什么啊这种抚育，不需要社会化。所以现在的社会化什么呢？一个人三十岁左右才真正的能够工作，因为我们需要硕士左右才真正的能在社会上站的，学士现在都很难竞争了，找到一个工作了。所以你会发现漫长的这种被抚育然后社会化的过程，所以从这点来讲就是很奇特的，这不符合这种所以自由竞争的这个东西，不符合适者生存的东西。这里边有很奇特的东西啊，我们背后若没有造主背后给他添加能力的话，我们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我们把话题收在这儿，不要再往下翻，再往下翻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关于进化论不合理性的探讨啊。我现在先谈到这儿。第一个，母亲怀孕之重；第二个叫分娩之痛，分娩之痛。这个女性她的分娩，就母亲的分娩，是一个撕肝裂肺的东西。所以有的话就说什么呢？一个女性若没有经过产痛，她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一个母亲，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女人，因为她不知道那个产痛是什么东西啊，她不能享受什么是坚强，什么是一个女性的骄傲，她不能，对吧？所以这个分娩可以说是女性生命当中的一个分界线，一个分水岭。分娩以前啊，我可以说女性当中的很重要的气质，就是分娩以前，就是结婚以后分娩以前，女性的主要的气质是什么气质？我告诉大家， 是少女气质、少女情怀，就是贾宝玉说的那个东西啊，是水做的那个气质啊，他是很娇柔的、娇滴滴的，他是非常需要男人的给他安全感的，还是希望啊男人宠爱他的，他是等等，总的来讲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分娩以后，这个女性的气质就变成了母爱气质，她就变成了母亲的。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时候啊，有的人跟我在一起有点压力，说他说你这什么东西好像瞒过你的。对，有的时候我看这眼神，我就知道他还没有结婚；有的时候看眼神，我就知道他可能性单身，因为他的气质当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少女气质，可能是母亲气质，母亲气质出来完全不同。啊，母亲气质的话，她完全不顾少女那种啊，我要求得安全感，我要亭亭玉立，我还希望啊，怎么样获得一些那个获得这个啊，在丈夫里面的安全感，不是这样的。母亲出来以后，完全不顾这些了，怎么样？一个母亲出来以后，怎么样？她变成母亲啊，一切都为了孩子，赤裸裸为孩子，完全盯着孩子，所以她就再也不顾及那些东西了。所以哪有好的奶粉啊，我就去买；哪有好的奶什么啊，我就去买。啊，孩子哭了，哇，就扑过去了。所以他根本不会的，他的那种安全感再也没有了，就变成坚强到一个程度，他要把安全感给他的孩子，一切安全给他的孩子。他的女性完全变了，完全变了，他是由一个希望得到，他变成了勇于付出的一种东西，而且非常非常可以说不计代价的这种付出。所以分娩，不光是这个疼痛使女人坚强起来，而且她从生理、心理得到各个方面都一个全然的变化，这是女性生命当中一个奇特的变化。第三个叫乳暴之脑，乳暴之脑。所以生了孩子以后，她会有三年左右的时间，这孩子走不了，所以一定是这个母亲啊抱在母亲的怀里。那你说你父亲有没有抱呢？父亲能抱很少。啊，这个一百分的，如果把时间分一百分的话，那一二三，也就是3%左右，最多3%是父亲抱，对不对？你看我们的姐英姐妹就看出来了，什么是你看哇，这个谁闻香一手拿两个孩子那肯定，都是他总是他来抱，这是一个人的很奇特的本能，很奇特的东西。他身体瘦弱啊，经过产分娩以后，他身体很虚弱，但是你会发现他抱孩子的时候从来不虚弱，永远不虚弱。而且还提着大包小包，有的时候还去抱，而且抱的时候差不多最少要3年的时间，啊，有的孩子腻腻歪歪的，一抱得抱到5-6年，啊，我以前跟我同伴长起来的小孩子，哇，6-7岁的时候还跟母亲一起睡，啊，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还要母亲啊濡养他，那是什么？这是一种很奇特的一种啊生物的一种现象，造物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在母亲的怀里面感到更安全。很少有孩子在父亲的孩子感觉很惨，大了以后有这个情况，小孩他自然的心目有这样一个情景。乳暴之脑，这个脑骨是重要的，所以任何的母亲如果不出其他的差错的话，你只要是正常的孩子慢慢可以长大的时候，到7-8岁他可以说话了，可以长大了，可以走了。所以你要经过这三个很重要的关头啊，就是说怀孕之痛、分娩之痛、乳暴之脑。那么还有一点是母亲所要付出的啊，所要付出的这一点呢，我管它叫做教养之痛，就是怀孕之痛、分娩之痛啊，怀孕之痛、分娩之痛，这个乳暴之劳、教养之痛啊，这个工呢就是工作啊，付出也是劳苦啊，也是供啊，还要供奉你啊，还要现在的经济社会还要以货币来衡量，来供奉你，然后呢，他要真正把你这个让你长大成人，他是一个功劳，他是创造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创造，就是自己的儿女，他成为一个成才了，给社会和国家有贡献的，所以我管叫教养之功、教养之供、教养之功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很奇特的。那么在这个方面，他就因人、因文化、因不同的民族而不同了，所以我把它拎出来。就是告诉大家，前三个作为母亲，任何国家的母亲基本上都差不多啊，变化不大，但是到最后这点变化很大，所以就引出了一个很奇特的第二点啊，就是中国母亲更伟大。中国母亲为什么更伟大呢？啊，我们来看中国母亲是不是更伟大一些。第一个我管它叫包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中国的孩子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只要是母亲还活着，在母亲的怀里永远是小孩，永远是小孩，明白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俗语，大概的意思就是 儿子母亲的眼里永远是儿子，不论你长多大他永远是儿子，所以母亲总是那种全权之心照顾他伺候你这样的东西，而儿子在母亲当中也很坦然，也没有想到太多，所以接受母亲的这种慈爱也是乖。当然我们也有孝敬，但是在孝敬当中我们还是看到母亲这样无私的去奉献。所以中国的包干呢，我想啊是这三个方面啊，一个叫做巨细，一个叫幼长，一个叫远近。什么叫巨细呢？在中国这个诗词当中最能反映，就是慈母手中信，由此身上衣，慈母手中信，由此身上衣，临行密密缝衣裳湿湿归。你会发现他细到一个程度，就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独立谋生要出去了，然后他一针一线一针一线要把所有的衣裳给你缝好，所以细到这个程度。那巨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会发现他乳养你到你三岁五岁六岁基本上可以成长，然后他就供养你让你读学，然后十年加上二十年中学毕业了，然后接下来找工作啊，接下来谈恋爱，接下来成家，接下来给你伺候孩子，所有这些大事他都给你包了，所以这叫做巨啊。尤其是很大的重大的像婚姻大事他都要啊过问，而且都要非常非常细致过问。这一点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话基本上到你十八岁差不多了，最多供养你上大学，然后接下来你不走赶紧走啊，你走如果早走更好，然后奉献父母俩这卿卿我我的更好啊。所以到美国夫妻俩总是谈恋爱，在中国来讲一条一生孩子就没有什么恋爱了，完全破孩子了啊，这样的情况。长幼长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儿子多大在母亲眼里他都是一个被处置的对象，这是从母亲的一个情节当中，就像我的见证一样，我多大了在母亲的，为什么我都很大，我都上小学了，小学了我记得很清楚，水开了，而小学生的离开水的话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是十几岁了，我妈妈看到以后不行、哎、快放下快放别烫着、啊、马上抢过来，这底你会在他眼里永远是孩子，是这样的情况。远近来讲呢，最反映的就是就是所谓的儿行千里母担忧，这是一句俗话，就反映出我们虽然非常远，远在啊天涯海角，但是母亲对你的关爱就完全没有断绝。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观点，所以我看到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回家以后养胖了，回来以后哇跟母亲还是要分享在家里的东西，然后每周打电话，就是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办诗歌的啊杨杰，你问问他对不对，你问问他他就能发现啊，你从他的说话你的眼神当中你就能看到背后一定是有个很关爱他的父母在后面，这是非常他会透过他的面部表情能反映出来，所以远近。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基本上都是在异国他乡生活，但是我们背后因为有母亲爱，所以我们内心有安全感，因为有母爱，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生活我们各方面的心态健康正常，如果没有母爱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就不健康不正常，所以这是母爱父爱给孩子带来的最大的一个人生的影响。第二个方面是中国母亲很伟大，就是工作。所以中国母亲从解放以后的话很多母亲都走出家门就工作，她就比美国的母亲就 extra 付出很多很多 extra 的 work 啊，额外的一种辛苦啊。我的母亲也是这样，所以我记事的时候她就工作，而且我母亲她做的那行业跟我父亲赚钱差不多，所以收入很高。我父亲是做医生，母亲啊她是在纺织行业做，所以那个地方非常高，他不输给，所以在毛主席那个时候妇女能办比赛的时候就提升了妇女在这个方面的一个尊严，所以他要努力去工作，他不是打零工，不是这样，他努力去工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工作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话结完婚以后只要生了一个孩子的话很多东西都在家送孩子了，他就变成一个在家里面啊内住了那种，中国不是这样。第三个呢就是四老，伺候老人，四老伺候老年人也是我们母亲很重要的一个负担，这跟西方也不同。西方的话我们老年人他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体系和文化体系，他可以独立生活，他享受老年人的 privacy， 然后再老了怎么样的去老人院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中国一般情况下不愿意去送到老人院，包括现在像中国他的孝敬的心灵面子心灵还是希望能够自己伺候老年人，而自己伺候老年人很大一部分的责任是压在这个儿媳妇身上， 啊，压在女儿身上。所以我们现在独生子的话，我们要照顾四个老人，尤其是寿命延长的情况下，我们母亲都要伺候四个老人。再有一个就是愚顺，就是我们不仅要伺候老的，还要什么呢？伺候小的，对不对？啊，等父母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常常这样说，我就听过这样说：快结婚吧，快结婚吧，趁我们现在身体还能动得了，啊，养孩我不拼命怕了，等等的，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真是母亲，真是很伟大。所以感谢主，他给我们看到，我们再思考，再思考背后，就一定有造物主的积德的恩典，要不然他出不了这么大能力啊！要不然按着适者生存的话，他就早就被淘汰了啊！因为他体能又比较弱，付出了这么大辛苦，他怎么能这样生存呢？所以就背后有更大的力量在后面，所以他预算就变得很关键，他就能承担起来。然后我再说一句，就是陪同母亲尤其伟大。我们现在在座的啊，也见了很多很多的陪同母亲，教会也来来往往的走过，有不少陪同母亲，所以呢尤其伟大。为什么尤其伟大呢？我从这几点跟大家谈一下，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母亲是陪你伴读的，所以你更应该怀一个感恩的心来思考母亲的艰辛啊，对不对啊？像子天啊，像是你们一定要思考这些东西。第一个就是离别啊，我们的陪同母亲常常或者说90%以上的大绝大部分都要面对一个分别的离别的一个痛苦啊，然后在离别当中，然后忍耐漫长的一个孤独的生活。陪同母亲，这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很开放，虽然很有恩典，但是他还不太希望这个夫妻俩都在这个地方，他可以让母亲来陪读，啊，父亲来探亲，过后你就走，所以他长期是两地同居，夫妻俩同居。而我们现在陪同母亲照顾的都是小学、初中、高中这个东西，又恰值这个父母年纪正是青春的时候，所以这样的分别是很痛苦的，分别很痛苦。但是母亲为了孩子，常常就这样。啊，这样的结果使本来不大的婚姻问题变得很大，使本来很有一些严重的很多没有时间去弥补，最后婚姻都出现了很多问题，婚姻很大，这是陪同母亲所付出的一个很重大的代价。第二个是打工，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工作了啊，我们在中国很多很多的女性工作，慢慢她发展成自己职业，她的收益在不断的提升，她的专业水准在提高，她社会地位在提高，被人尊重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有女大款，我们女企业家、女政家、女艺术家等等，这么多出来了。但是陪同母亲很难说一个这是陪同母亲当中的伟大的艺术家，在这没有的。我们常常是放弃自己的专业，然后背井离开了这地方，然后不得已打份零工，所以我们打工还是不错的，我们叫做打零工、打散工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陪同母亲已经放弃专业，她只能做什么呢？只能做个 cleaner 的工作，就是给人扫地啊。如果扫地给公家像 MRT 扫地还不错啊，有的扫地是专门给一些个别的家庭扫地，那就更不稳定，那就更稳定。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母亲是赚的都是辛苦钱，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劳动保障，没有什么劳动，这是有很赚的。再有一点就是忍辱，哎呀，忍辱，我们的陪同母亲还要忍受着很多很多的屈辱，这个屈辱有内和外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外在的屈辱，就是在一个异国他乡，这个国家不是你的祖国，所以乡里乡亲的这种亲情没有，所以当然他会用一种市场的眼光来看你，那加上文化、语言、习惯各个方面你还不适应，所以你就会被别人轻看，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开始你忍辱。那么忍辱还不单单是这样一个东西，我们忍辱还出现内外的一个忍辱，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陪同母亲这个年纪大概都是40到50岁之间，差不多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孩子呢恰恰就是什么呢？是一个不大懂事的时候啊，就是青春期、青春早期或青春后期，总而言之都是青春期，跟青春期挂钩。而青春期这个时间的孩子最悖逆，是不是最悖逆？又加上他们代沟啊，青春期的孩子基本上生活在网络时代啊，完全自由的时代，而母亲生活在是一个啊带有传统观念的一种古典时代，这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使这些孩子轻贱自己的父母。听见这个母亲就说是你什么都不懂啊，跟你谈什么都没用，你什么都不会等等等等。 母亲辛劳啊，把他们供养他们这样生活，最后换来的是这些孩子的叛逆。叛逆还不错，有的话就是啊，就是连一些粗话也上来，这种情况啊，这是有的。所以我们曾经在我们教会就遇到过这样的孩子啊，就像审他妈妈，就像审判人一样，骂他妈妈，就是侮辱他妈妈，就像啊侮辱一个路人一样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母亲曾经为这个孩子卖过血啊，在新疆卖过血，以卖血的钱支持他自己读书啊。别人不太知道啊，他跟我说过啊，卖血为这个孩子，但这个孩子数不起他母亲的话啊，什么话都说，什么粗话都骂他母亲。非常非常啊，这是可气的一种现象，但是又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有鉴于此，我今天要给大家自己我发自内心的啊，给大家送给大家一首怀母亲的一个小诗，啊，这小诗八句话啊，五言的啊，前半部分有点打油，后半部分啊有点正式啊，有点严肃。啊，第一句话就叫做整日围汝转，你看母亲自打有了你以后，整天都围着你转，啊，也围着我转，围着我们大家转。第二个，爱你没商量，是爱你从来不跟你讨价还价的，没有什么代价的，叫做整日围汝转，爱你没商量。第三句话叫里外一把手，然后风雨两肩扛，里外一把手。你看母亲的话，尤其是我母亲。里里外外面要工作，要买菜，要怎么样，里面要持家，要照顾孩子，还要做饭，所以父亲可能赚的钱多一点，但是回来以后就跟大爷一样，哇就伺候着啊，母亲哇你怎么样怎么样，给你洗一下，是这样的想。所以里外一把手啊，风雨两肩扛，扛着风雨啊。然后后四句是这样，游子千里外，等我们好不容易长大成人了啊，我们到外面去留学去就业，或者是在外面已经定居了，然后呢忧念在梦乡，可你想象没有呢，还是你母亲在梦乡里伺候你啊，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母亲的梦里面。然后见识一白发，然后驱除调整它，见识一白发，好不容易一年见一面，哎呀你突然间发现母亲已经老了，你笑发似的，一白发苍苍的，然后你会发现他本能的起来啊，迈着非常老迈的腿到厨房里面给你伺候你，给你做饭，给你做汤啊，叫驱除调整汤啊。中国汉字很传神，这个驱除的意思，这个驱的意思是快速的小步走啊，的意思就是快快的走，他爱你啊，小步走是因为他迈不开大步了，他不像年轻的时候大步流星的去伺候你，他驱除调整汤，这是很有意思。所以啊，大家记着这后面的两句形象啊，写诗重要的是 image 啊，你要把这个形象带出来。所以你看到现实的，你突然间发现母亲已经苍白了，但是你会看到她本能的起来了，去迈着小步到厨房里伺候，给你做饭。那么作为儿女的，作为基督徒儿女的，所以我们本然的，我们要思考为母解忧、为母解父的一个轻生之道。我们能不能透过我们的信仰去建议母亲，透过我们的信仰我们去为母亲分担，我们去跟母亲分享上帝的心意和上帝的真理当中一种精神之道。那么你现在在做母亲的，现在总尤其是啊中国母亲陪读母亲的，你有没有可能从上帝之道获得一点启发，以至于你使你不至于这么劳苦啊，甚至忍受着各种方面羞辱啊，甚至孩子不懂事的时候对你造成的一种身心灵的一种打击。那怎么样呢，你从神的道里边能找到这个轻省之道。那么这个轻省之道在哪呢，就在这四句话啊，四个字，就叫做让神分担，让神分担。这是以马内利的神，一个慈爱的神，他对被盗有他形象人本然的一个最基本的旨意，就是与他同在，与他同行，与他同工。所以耶稣说什么呢，所以他的担是轻的，因为他给你挑，所以他的恶是轻的，他的担子也是轻的，担子是容易的。这就是基本出路。所以我们从圣经的总原则发现，神是以马内利神，神是愿意与我们同工同行的神。所以我们本着这个总原则，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为母之道 基督徒的敬母之道，基督徒的见母之道，见你母亲如何做的这之道。所以我们突然间觉悟了，我们做母亲的觉悟了，我们做子女的觉悟了，以后我们跟母亲分享的时候，我们把这种觉悟分享出来，这是非常美好的。这就是基督徒特有的孝道啊，这个样神分担是基督徒所特有的一个特权，一个特有的一个觉悟，特有的一个真实，那就是基督徒特有的孝母之道，孝顺之道。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创造这个女性，创造为人母的这样一个有的形象样被造物，它到底有什么心意？我们一定要从开始创造伊甸园里前三章开始，因为神是不变的，大家记着啊，神是不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着这个东西。我们相信神是永恒的神，他的不变不是说他不会动，像一个木桩，也不是这样，他的不变是他的本性不变，他旨意不变，他既定的最核心的旨意不变的，所以他的本性不变才让我们信靠他，他的旨意不变才让我们有盼望，所以这才是啊神跟人关系当中一个核心的。如果他整天的瞬息万变啊，像我们人一样啊一意孤行，整天的变来变去，那我们跟这个人交往就很麻烦了，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人不着调啊，这个人不可靠，这个人不可信。神有不变性，所以我们才可以，所以神的不变在他的既定的创造当中已经反映明显。所以神在伊甸里创造男人和女人，创造人类，然后他就给人的一个既定的旨意。那么因为罪的陷落，我们暂时脱开，然后神透过救赎把我们拉回来，然后最终在新天新地，也就是在启示录最后一章啊，最启示录最21、22章最后两章，要把他最终创造的那个开始的旨意成全。这就是耶稣说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始，他是终啊，最终出现一个大的堕落的陷落，最终神透过救赎把他拉平，最后还要回复到他被造一个成全的啊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让神怎么分担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创造的旨意啊，创造女人的旨意，创造母亲的旨意啊，这是我们回到母亲的孝道当中最核心的东西。那么母亲她有很重要很重要的神既定的，我归纳为四个旨意。第一个叫做生啊，生就是生养众多，所以在创世第一章当中我们说什么？生养众多靠什么呢？不是光靠父亲啊，最核心的靠母亲，对不对啊？神给母亲有生养的能力啊，所以生养众多。第二个是伴啊，所以耶稣在第二章啊，上上他在那人独居不好，他给他找个伴侣，所以他是陪伴啊，他是陪伴。第三个是助，帮助，帮助男人。第四个是教啊，陪伴是什么呢？就是陪伴自己的丈夫，陪伴着要给人相依为命啊，这样一个东西。助是什么呢？就是协助上帮助亚当完成对伊甸园的治理啊，就反映着人类对世界的治理，所以他要修理看守那个园子，所以他设定一个伴要陪伴他，设定一个助手要帮助他，所以既陪伴他又帮助他，这就是啊母亲的啊女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还有一点是教啊，教我用红字表呢，教就是敬虔后裔。那个教为什么用红字表现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伊甸园里开始的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其乐融融，虽然他们也教育自己儿女，但是神也直接的恩典教育到他们，所以他们跟神整个透过灵性是相通的。但是因为罪的原因，所以我们跟神分开了，由于恶者在介入，把很多很多不属于神的不讨人喜悦的价值观给我们灌输了，再加上人的悖逆世俗价值观的兴起，最终我们跟神的心越来越远。所以父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教育自己的孩子成为敬虔的后裔，敬虔的后裔。所以这个教当中虽然有父亲的责任，但是母亲的责任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所以常常有人说一个伟大的人物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就是在这儿。所以母亲呢，我以前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啊，我的老师，他是教英语的啊，他用一个比较粗一点的啊一个说话，他说呀，养马，你看那个马吗？真正的马，那个马去真正强起来，是看那个不是那个种马，是看那个母马，那母马。最后那个强健，那个种马当然它是有那个 DNA， 但是真正它就母马要强，它生出来的这个驹子，它的先天才饱满才强。他说，同样的人也是看母的，啊，人也看母啊，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背后一定有个伟大的母亲，他能称职， 又被干过去，人也干过。所以你会发现历史上的伟人呐、啊，你仔细研究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背后，他的母亲都非常非常慈祥，啊，非常非常的乐善好施，非常温柔。啊，这是这是人才学当中的一个基本性结论，就是一个母亲很暴力啊，非常的冷酷，很什么的话，这个孩子不太好。母亲很温柔很慈爱，而且乐善好施，这个孩子出来非常厉害，这样，所以培养金钱后。那么我们给大家啊分享几个圣经当中都看到的非常美好的案例，我们看到培养金钱的后裔对于母亲的核心要求是什么，或者说圣经给我们隐含的一个样板性的母亲，他培养出非常伟大的后代，非常伟大的后代，那么他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气质？这个不同寻常的就是不同于我们中国人的气质啊！中国人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信仰啊，有许多母亲没有信仰，有许多母亲已经信仰了，但是他的价值观还在中国没有信仰的那种状态，所以他就不停的操劳操劳操劳，就把所有的负担加在起，最后不堪其负，哇垮了，哭了，哭得很伤心，不得了，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看到圣经当中一些奇特的母亲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啊轻生之道啊，我们就会学会轻生之道。所以我要给大家看的几个案例当中，第一个母亲就是他生的最伟大的一个儿子啊，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啊，就是玛利亚，就是玛利亚。那我们看玛利亚生命当中跟我们无神论的母亲，或者是已经相信神了，但是他的脑子里还停留在无神论的状态的那母亲，就是包班包到老啊，孩子什么东西，什么家教啊、游泳啊、钢琴呐、啊，什么东西都包来包去，这个孩子最后还很叛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辅导过几个，或者说我给建议过几个，我用的基本上也是今天讲的啊这样的主要的原则，主要原则。那我们看第一个原则。我们要想使母亲慢慢变得你既爱她同时又很轻省，怎么办呢？怎么为母亲减负呢？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当天使向玛利亚说你要生一个后裔啊，这是以马内利，是人类盼望以后的救主，这样的东西是圣灵亲自要代孕，所以你不需要经过人正常的这种怀孕的过程，要圣灵代孕。这个时候的话，玛利亚作为一个少女，一个处女，一个还没有嫁的这孩子，她当然她忍受了当时犹太教的很大的压力，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如果未婚先孕将被拿石头打死，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所以她怎么反应？还是很惧怕，很羞愧，还是很退缩，是什么呢？不是，玛利亚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他接受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恩典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所以他内心有神，而且不仅有神，是以他为大。我们是什么呢？有神，但是还是以我为大，以我孩子为大啊！我孩子万岁！所以呢，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他是一个孩子的崇拜的啊一个教徒啊，他用神的一些东西这样。所以当他以神为大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就会怜悯他，就会帮助他，所以神会照顾他的孩子，而且照顾到终生，比我们照顾的还要好。所以我们从圣母玛利亚的这样一个人生的基本的信仰的态度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个在基督教里边他相信真神的一个母亲，和一个非基督教里边他不相信神，或者是已经进入相信神但是他脑子还在非基督教，这里边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一个分水岭不同啊，就是一个字叫前字。所以我给大家第一个做一个轻省的啊，蛮有爱的母亲的第一个字就是前。钱的意思是什么？不是金钱的意思啊，不是赚很多钱，不是透过不同的行动存很多钱，不是这样。这钱的意思就是敬钱的意思，敬钱的意思就是 fear of God， 就是敬畏神，就把神真正的啊放在伟大的这个地位上。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原则，这是圣经当中的另一位很有意思的妇女啊，她是一个非常 弱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妇女，而且在她家里边呢，她又不是一个太太，她是啊家里边至少是第二个太太，而且呢，她是一个被羞辱的太太。虽然她的丈夫很爱她，但是呢，因为她不生产啊，她没有孩子，因为她不是最尊贵的这个地位，所以她也忍受了很多屈辱。这个呢，就是在整本圣经当中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叫做撒母耳，撒母耳的母亲。啊，因为他儿子给我们看到了神许许多多的心意，许许多其实是一个作为，所以撒母耳对犹太历史有很大影响，对我们现代历史有很大影响，对整个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很大影响。所以这个母亲带出来的儿子是一个对世界和历史有巨大影响的母亲。所以我们看这个母亲他怎么说，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二节他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不住祈祷。所以我就把这个境界拿出来，你会发现一个母亲，一个敬虔的母亲，她在求要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她不是说哎呀我们怎么用试管婴儿啊，我们怎么吃点中药，我们吃点什么偏方啊，她不是这样，她求告神。所以我们很多很多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因为求告神，我们就奇妙的得到神的祝福，得到孩子。所以汉娜给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这种案例，所以他求告神，所以神垂听了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孩子，赐给他就是撒母耳。对，那撒母耳出生以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不仅赞美神啊，我们在整个圣经记载他赞美神感谢神，而且我相信他在撒母耳一生当中，他在有生之年他依然用祈祷托住撒母耳，所以他是一个祈祷的母亲。所以我们的第二个原则就叫做祈求，是祈子，一个是前相信有神而且尊神为大，第二个祈求，我不光相信神哪尊他为大，但是他跟我没有关系没有用，所以我透过祷告就让他能够垂听。所以这个伟大的神和我幼小的生命，和我非常脆弱的生命连在一起，无助的生命连在一起，所以祈祷就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和一个弱小的连接的纽带。因为有祈祷，所以我们可以支取神无限的能力，因为有祈祷我们可以领受神的怜悯和祝福，所以祈祷就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基督教所应有的孝道，就出现了就是母亲应有的一个品质。这个不是圣经当中的东西，但是圣经历史当中伟大圣徒的一个母亲，一个母子。那么这个男人，这个男孩子，他就是影响基督教思想史、影响世界文化史和哲学史当中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物，就是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啊，的背后就是他的母亲的莫妮卡。莫妮卡，你看是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名字，但他不是圣经的人物，他是圣徒的人物，他是一个被丰盛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母亲啊，在西方历史、基督教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母亲叫莫妮卡。所以你到美国去，你到基督教影响的东西，哎，桑塔莫妮卡就是这个词。圣母尼卡就是为了纪念这样的圣徒，所以西方有很多的地名像Francisco 这样的一些人都是谁，就是纪念这些圣徒，弗朗西斯这些人。所以莫妮卡在西方很有影响就像我们中国的这种岳母刺字这样的岳母一样，是很有影响的一个母亲。她透过她祷告，使一个非常悖逆但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从一个模拟教那当时是信一个邪教的一个孩子，然后进入基督教，而且成为伟大的一个圣徒伟大圣徒。所以大家了解稍微了解西方思想史、宗教史和基督教思想史的时候，都知道这个人物我们现在的这个因信称义的我们现在的预定拣选的我们现在很多末世论的很多的观念都跟这个人有关他写书写了很多著述等身这样一个人很有才的一个人，写了很多书。所以他的母亲嫁给了一个非信徒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比较暴虐而且比较淫荡，他的父亲比较淫荡，这样一个。但是呢，他透过祷告，神就给莫妮卡一个很奇特的气质，就是一个非常敬虔、非常柔美、非常有尊严的气质。所以他爸爸虽然是很暴虐、很淫荡，但是在他的妻子面前，他却不敢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他突然间就被这样一个敬虔的这样的生命给镇住了。 所以到他父亲临世之前，子世之前，也因为他的母亲讲了敬虔，好的样的归信主，正像使徒彼得说的，因为你有这样的好的这样的样的，所以是不幸的配偶最后啊信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父亲去世后，这个时候呢，他奥古斯丁只是个天地者，只是个天地者，还不懂事，还在跟外面花天酒地啊，还在跟外面一些妓女啊，一些很不正经的女人同居啊，同居还生出私生子来，这样，而且还信了摩门教，这样啊，就摩尼教这样的一些，所以他母亲怎么样呢？没办法，祷告。他母亲有史实记载，他母亲长期为他祷告，祷告了至少七年，整整七年祷告，而且是以泪洗面的祷告。最后他信主，信完主以后成为基督教啊一个主教，而且成为思想界的很重要的人物。那么他母亲的祷告受到一次激励，受到当时他母亲去敬拜，去意大利敬拜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主教就安慰他，我相信是透神透过他的嘴安慰莫妮卡。他说什么呢？他说 The child of those tears shall never perish。 意思是什么呢？你的祷告这么辛勤的流泪，这么多的泪水所孕育出的孩子，他一定不会朽坏，意思一定不会享受神的永生恩典，所以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会发现祈祷对一个儿子未来慢慢走向的，我们祈祷不要啊这立竿见影啊，今天祈祷明天就见效，不是这样。你会发现祈祷七年以后，这孩子慢慢神就带他走了。所以我们母亲养孩子啊，七年是不长的啊，我们有时候要养他30年，所以你用七年的祷告，然后他终生让神去管理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啊，值得使用的啊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人是新约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这个小孩就是提摩太，小孩提摩太啊，这个妇女呢应该是提摩太的外祖母，她的姥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启示，他说什么？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他说想到你，保罗说想到你，也就是小提摩太，心里无伪之信，你是一个真诚的信心，不是理智的信，不是装出来的信，而是透过神的圣灵真正向你说话，感动你，你建立了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啊，外祖母就是罗伊啊，所以我们看有些姐妹叫罗伊啊，就这意思，和你母亲尤尼基啊，就尤尼什，就是我们看韩国那个尤尼什啊，就是这个意思，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你看到发现了没有，一个孩子后代他有无伪的信心，是先从什么呢？他的祖辈，他的母亲这边承传下来的。这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道理，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母亲，甚至母亲的母亲把纯正的教导，纯正的真理的教导传递给自己的女儿女，然后自己儿子再传递给后代，一代一代传。所以我们就会在神的话语真理当中得蒙他话语背后的能力的保守啊，因为他话语背后是神的本身，所以神就透过这个话语保守你。所以他有教啊，教不是让我们学一些科学知识，不是这样，这个教主要是关于神的知识，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神的信仰，这个教是基督教的纯正真理的教导。那么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他谈到，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耶和华，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里边再谈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然后他透过祷告得到了神的这个应许，然后他就真正的有了撒母耳。有了撒母耳以后，他当时跟神立约，希望如果神给我这个尊荣，让我有孩子，也成为一个骄傲的母亲，那么我就把这个孩子全然奉献给神，让神他终生服侍神，也让神终生去带领他保守他。所以然后他这里面就有一个还愿性的这个东西，就是我祈求为要得到这个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我已经得到满足了，所以我要将这孩子与 规约化，因为他跟神原先有个立约，所以我要成信守我的信誓，然后我要给耶和华，然后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所以他就真正的孩子长大，稍微长大一点就把撒母耳交给了耶和华，然后在那里敬拜，而且每年给他做一个小外袍送给他，所以说母亲还关心这个孩子，母亲还为他祷告纪念他，但是呢很多很多的主权就压给神，让神亲自去抚养他了，带领他，结果撒母耳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听起来好过撒母耳在他母亲怀抱里，如果在他母亲怀抱里，撒母耳很可能是一个平庸的牧人啊，还不是牧者，就牧羊人啊，但是他交托给神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影响人类这么多这么大。所以啊，我用一个字叫托，真正的交托啊，这一点是中国母亲最难的，中国母亲最难的，中国母亲总是要把住孩子，信了主以后，信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怎么样呢？让神给我力量，我更好的把握孩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想托，不想交托给神的。所以结果的话呢，养了孩子越多负担越重，越大负担越重，好不容易拉扯大，以为少了，哇，突然间啊，工作失业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了，哇，又随便交了女朋友，哇，又很恼火。交了女朋友以后不错了，结婚了，结完婚又生了孩子啊，痴傻呆年。假设这教育方面，我们现在发现啊，各种成本又特别高，结果很难办。你发现了没有？所以母亲不是真正教徒，而是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这是死而后已啊！什么时候死了？咽气了啊，才真正杀手，不是这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轻省的爱，母亲既有爱，但是又爱得很轻松，就是要跟神一起同工抚养孩子，最终把他交付给神。所以我给我们的陪同母亲，我告诉大家啊，我对陪同母亲是有一份深厚的感情的。我对陪同母亲不是啊，我们虽然是我是牧养啊，很多年轻人，很多知识分子，但是我告诉你，我对陪同母亲是非常非常看重，非常怜悯的。尤其是我们看到陪同母亲背后所表现出的一种非常灿烂的那种母爱、那种牺牲精神，我非常非常喜欢。哪怕你没有受过教育，都欣赏。但是我看到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下给人打工的时候屈辱，而且看到这个屈辱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80%以上是来自他的孩子的，我就非常非常的怜悯。为什么呀？因为他母亲所有的精力都寄托在孩子上，如果孩子非常的这种孝顺，非常的可爱，所以母亲一下子化解他东西。他母亲最难办的是在外面忍受着巨大的劳苦和屈辱，然后回到家里，儿子数落他，女儿数落他，觉得你没本事啊，你怎么给我住这个地方，你叫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别人赚那么钱都可以买得起，我为什么？如果这样的话，母亲最伤心，所以内外交困，对母亲就会垮掉。所以当母亲和孩子大到不成程度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交托给神的，那你的信仰相信万物都是神造的，这神最终让他来到世界一定是给他一份饭吃，你一定交托。所以你现在要唱歌，你现在要来聚会，你现在要放下，你现在要到我这边来祷告会，如果太晚了你可以就在我家里，你就把它彻底放开，然后借你祷告去托住。感谢主，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听了我的话突然间变轻松了，就是我就说你先撒手闭眼啊，你先不管着，你就这样，突然间轻松，就发现他这样的话，他孩子活得好好的啊，天也没塌下来啊，他自己也轻松了，就不要这样。这一点要学新教，有新教立国传统的美国人就是这样，养你18岁可以了，走了，最多养你大学毕业可以了，走了，你吸毒你干什么事，就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啊，当然信仰上帝负责啊，当然我有我的责任啊，该给你贴补的给你贴补，该为你祷告给你祷告，但是你那我不会整个的啊，把你无限的让你给你拖入深渊，不会的，因为他相信神还有一部分啊，我们做我们的，神做他的。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他几乎把所有的这些品质都用起来了，而且用得非常非常得当。这个人就叫做陈之娘。陈之娘的一生这本书现在新加坡可以买到啊，曾经一度在港台非常 popular。 这么说，这个人是谁大家知道吗？这个人就是唐从容的母亲。唐从容母亲，唐从容母亲17岁的时候啊，因为当时也家里迷信，就从印尼，他母亲不会说华语，他是从荷兰，从荷兰们长大，荷兰教育长大的。 就受到迷信影响，就说啊你要续弦，因为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啊，就莫名其妙的被他爸爸去决定了
终生，
最后就嫁给了一个刚刚死去妻子的唐崇荣的这个爸爸，唐崇荣爸爸。结果呢，他就是远涉重洋，从印尼来到了厦门鼓浪屿。哎，到了鼓浪屿，发现还有一个太太在那儿，已经在那儿了，抢先一步，自己不是续弦的问题，自己是做小的问题。明白吧？所以唐崇荣爸爸有三个妻子啊，一个去世了，第二个续弦，然后他妈妈是第三个。他那个是他唐崇荣爷爷给决定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家庭的啊父母的这个权柄很大，明白吧？权柄很大，所以就说 OK， 我给你决定就是，所以没成全就已经娶过来了啊。可那边的话呢，也娶过来，也定了，所以两个在一起，同在一个屋檐下，两个妻子啊，这在中国旧社会也是比较常见，不是？他爸爸是一个 CEO， 是一个经理的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所以养得起这个家，所以大概是这样。但是很遗憾，他们这样的幸福，他爸爸虽然是两个妻子，但是很爱他妈妈，所以几年当中他们就生了七个孩子，两个女儿，这两个孩子就被他们过继给别人了啊，因为也是一些乌七八糟一些迷信的东西，剩下五个儿子，所以唐崇荣是倒数第二，他弟弟唐崇海就前两天来的，唐崇海这样，所以他母亲那个时候不信主。后来是因为什么？就是看神很奇妙，是这个大太太，就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太太，也是续弦的太太，她信主，而且那个太太的母亲，也就是唐僧那个姥姥也信主，所以比较虔诚，然后就带着他母亲慢慢信主，当然也经过神迹，就是孩子应该是唐僧那个时候得了一种奇特的病，那所有的病看不好，最后就是祷告，神奇的好了，而且一天之内就好了。所以他妈妈就信了，信完以后哇，越信越虔诚啊，因为他的祷告常常能确定。最后唐崇他爸爸在去世前也信主了。唐崇在，我想这个时候他比较骄傲，他说他爸爸会十种语言啊，他说我唐崇只会四种语言，所以进化论是没有道理的。下一个进化论，所以他爸爸呢，这个好景不长，当他妈妈不到33岁的时候，怎么样，他爸爸就去世了，因为他们俩年纪差距比较大，就去世了。去世以后，那个时候唐崇不到3岁，2岁多，所以他们一家，唐崇还1岁多，他们家就远涉重洋，就到了印尼，又回到他老家。回到老家，仅剩下一些遗产呢，就被家人分光殆尽。他又是小太太，所以就没有分得多少。所以他妈妈靠着自己辛苦的，就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这样的一个东西去维持生计，然后就拉扯这几个孩子，五个儿子长大成人。所以唐崇在回忆他母亲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第一眼醒来的时候就看到母亲祷告，这是他常常。一醒来映入眼帘就母亲在那祷告，然后起来母亲拉他们起来以后第一件事就跟母亲祷告，而且他谈到了母亲祷告的时间，就是每天一个小时左右给他们祷告。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母亲的祷告都很神的，他母亲祷告不是说哎呀天父恩主感谢你，你是伟大的创造主，你三位的真神，我感谢你救赎赐下爱子都是十倍不是十字架呀，哈利路亚感谢三位主阿们就完了，不是这些套话，不是这样。他母亲的祷告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唠家常式的祷告。他母亲祷告为唐僧祷告，他会这样祷告啊，他说上帝啊，我的天父啊，我有一个小儿子啊，他很聪明，但是很调皮啊，主啊你亲自照顾他吧，我是无能为力了啊，你看我这样的没有学问呐、也不会说什么话，你照顾他吧，你打他吧，他是这样的祷告，所以就跟神交密切到一个程度，就像唠家常一样，真是像儿女和父亲一样，所以就这样祷告。哎，这几个孩子慢慢长大成人了，所以唐崇荣那个是十几岁的时候奉献给神，然后就做主日学啊，很火热，就已经很厉害了。哎，到了17岁左右的时候，突然间接受了很多马斯鲁归神论，突然间就觉得哇，这都不可信，最后就挑战牧师啊，牧师讲这个，他就在底下，那我觉得大家常常听到这个见证。最后17岁的时候，神是极大的感动，突然间让他认识到自己罪人，所以泪水涌流，哇，湿了金衫，突然间认我是罪人那天。所以我们有一些人认为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感性东西，不想错了， 啊，我们一定要经历什么。所以很多人灵性，很多人哇，这个怎么讲也解不开。告诉你，没有经历什么，你经历什么以后的话，你突然间这些东西都明白，突然间，明白吧？所以没有经历的，千万不要轻忽那些经历的；有经历的人，不要骄傲。啊，我个人是经历过这些事的，什么痛苦啊，什么大的人，其实我经历过，所以我深深知道人生必须有这经历，我们的信仰变得越来越真实，而且越来越不可动摇。因为你稍微不动摇的时候，一回想那个东西，真实的让你无可推诿，所以你又回到这个信仰里面去。所以唐崇荣的信仰是这样，所以慢慢建立起来。所以他妈妈等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唐宗有一个很感人的回忆，他这么说，他说我们这几个孩子，连他那个过继给人的两个女儿的，他七个孩子，他说没有一个人的婚事是我妈妈给定的，因为我妈妈不会华语，就跟我们沟通各方面来讲，她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所以怎么样，她特别知道自己做到哪儿的本分，所以她就把孩子婚全部交给主，全部交给主，而且他弄完以后也从来不挟制他的儿媳妇，所以那些儿媳妇跟他的关系特别好啊，觉得这个婆婆太好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水平和本分，全然交托给谁。所以这本书是谁呢？这本书是唐崇的二哥唐崇敏，就是在这儿分堂，在啊万隆啊有一个两万人大教会的这样一个有牧者恩赐的一个人，他的妻子写的现在 Anytime 啊写的这本书。他就写，不是写我的母亲，是写我的婆婆儿媳妇，写婆婆这是很难得的，一定他受很大的感动，然后写出来我的婆婆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跟她相处是多么有意思，多么轻松愉快，多么有恩典，这个事。所以唐崇荣他妈妈在唐崇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愿意送给大家。他说 Steven Tom， 他说 Steven， 他说你现在已经懂得敬畏上帝了，我把你放在哪里我就放心，我现在不需要为你挂虑操心了，孩子呀，因为我知道你有敬畏上帝的心，我就放心，我的责任成就了，他已经做完他应该做的，剩下上帝对你负责了。所以他母亲变得非常非常清醒不得了，所以这几个儿子你看都成为相当不得了的。我是有幸认识他这几个儿子当中很多啊，除了那个唐崇明我没认识，其他我都认识啊，其他我哦还有一个那个老大我没见过啊，唐崇安、唐崇平、唐崇明啊、唐崇怀、唐崇啊这个唐崇荣，我都见过这几个孩子全部照顾一身。如果你想想一个母亲啊，非常烈的孩子母亲，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唐崇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他交托给神，交回给天父，让天父去带领他，所以你看他的才具全然的发挥，才成为什么样子。所以有母亲千万不要怎么样呢，卡住这个东西，因为你的水平是有限的，你的水平奶养孩子，把孩子用母乳养大，然后基本的提供一些从幼时到成年时基本的生活费用和操劳可以了，至于其他的人生东西靠真理教导，靠圣灵教导。所以我看到我们孩子现在有三个孩子了，两个孩子了啊，我现在有两个孩子了，三个孩子母亲，哇，这孩子溺爱出来一个东西，看他眼神就不对。我现在就告诉大家，慢慢的学不教头，真理当中教导他，用祷告托住他，七年以后你看这孩子会怎么样，十年以后你看这孩子怎么样，他就可能会成为神所重用很非常了不起的人，不一定都是传道人，可能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企业家都会出来。所以自己可以分享，希望跟大家谈一下，你是否对母亲的付出怀感恩之心，心怀感恩啊，这个反映一点，就是今天大家谁给母亲打过电话，举下手。哇，这么多没有打的，一会儿去打吧。这句话的最根本的一个反应，就是今天去打电话，你就完成了这个问题。第二个，母亲节给妈妈打电话，献上感恩吧，就是这意思。然后，妈妈是否学得交通之道？妈妈，你是不是在打电话时候 可以跟妈妈分享，或者是你是妈妈了，更是可以学到这个交托之道。然后接下来如何交托，如何交托，我们告诉大家这几字诀。第一个叫做前敬虔，相信神；第二个是祈祷祷告求神啊；第三个是教，要正常的把真理的纪要的东西教导下去；第四个托，交托给神啊，你就是完成了一个敬虔母亲所做的啊很关键的几把钥匙啊，开通神与你同工的几把钥匙。最后跟大家分享圣经当中关于母亲、关于妇人、关于妻子有一个奇特的一个美好的形象，就是箴言书31章，大家都知道叫什么？哎，才德的妇人，就是这个。这里边最后在总结的才德，这才德太美好了啊！她又庄重，又典雅，又能干，又聪明啊，又温顺啊，而且有计划，又精明啊。最后敬虔，你会发现，他总结这个才德妇人一生的时候，他给我们这样一个教训。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颂称赞，神也保守你。”谁保守？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用这样简短的时间，主你让我们明白，主你启示当中有很奇特的心意，有很奇特的基本的定制，那就是你希望被造你形象样式的女性母亲能担当起你创造的时候的伊甸园里设定的，那就是要生养众多，那就是要陪伴的丈夫啊，协助自己丈夫完成美好的使命，同时在最降临时间的时候，你要透过母亲也包括父亲，要把真理的教导、真理的原则教导出去，所以母性的很伟大的工作是要完成的。主，我们盼望着我们的母亲，尤其是身负重担的母亲，尤其是面临着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孩子叛逆时候的母亲，我们要学会交托。我们交托当中有四个很重要的要点，主求你圣灵亲自添加，亲自给我母亲生命当中要加进这样的一个能力，让他们看到我们需要真正敬畏你、相信你。我们需要通过每天的不住的祷告，要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你，透过真正的真理原则的教导，要把你的圣言传递出去，你的神圣的能力借着你的圣言，你一定传递给这个家庭，传递给我们的儿女后代，透过我们的交托，要最终让天父你亲自来带领。主，愿你这样美好的真理和原则能够深入我们儿女和母亲的心怀，使我们的母亲节真正过得蛮有意义。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